看创世纪二十一章，创世纪二十一章，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创世纪二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四十章，题目是自洁等候，主化成就，人工虚空。自洁等候，主化成就，人工虚空。我们看看亚伯拉罕，凭信心忍耐等候到一百岁，也就是他进迦南七十五岁，等二十五年，经过多少的苦难试炼，但是终于看见他信心忍耐，等到神允许的以撒出生。所以今天就看见神眷顾了撒拉，神施恩给亚伯拉罕，所以允许的那个以撒就出生，说明神的话是信实的，神怎么说必定怎么成就。那对着那边去呢，以色列经过长期的被掳等候，两边都要自洁，都必须经过神炼净，所以等候炼净也好，等候炼净主化成就，必须要经过被主炼净，然后呢神允许的复兴就要来到，所以以撒可以跟复兴来对，以撒就代表允许的那个复兴。今天你我等什么？我们等来等去等什么？神炼净我们，等候允许的以撒，就是圣灵赐下大复兴。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以撒就能够生出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这么多的子孙。我们今天等什么？等到复兴来到，就是福音要广传，要广传，是普天下人都能够得知主的救恩。这两边相对，给我们看到地上的花草必枯干，偶像人工也都要虚空，唯有主的话必定成就。两边都是神的话，永远立定，绝不落空。你是偶像，你是人工，什么是人工啊？生了个以斯玛利就是个人工，是你做出人工，你终要虚空落空，结果被赶走，不能够在亚伯拉罕之下，不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福，这是落空虚空。这个主的话永远立定，所以教训我们，我们都要自洁，要被主炼净，让我们凭信心忍耐等候神允许的那个复兴要来到。所以我们从今天两章圣经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时候到了神就做工，神要安慰安慰他的百姓，神也安慰安慰亚伯拉罕和撒拉，这么长期的等候，等到什么时候神做工呢？等到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断绝，人看毫无指望，因信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，满心相信神允许的必定成就，果然成就，果然成就。所以不信你就看不见，你要信，你要得到。求主炼净我们，让我们等到底。好，下面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十一节对十节，分三段，我们分两段，第一段短一点，第一段就是这边的十二节，那边十一节，十二节对十一节是第一段，题目是主化必成，主化必成，感恩顺从，不必忧愁。亚伯拉罕生了儿子，感恩，是在大宴席，丰盛的宴席，但是更要顺从。撒拉现在说的话对，你就听。所以太太要听丈夫的话，丈夫有的时候也要听太太的话。今天神特别说，撒拉所说你要听，要听，因为撒拉是从灵里说出的，所以要感恩，要顺从，不必忧愁。我们常常在顺服的时候还有很多忧愁，不必忧愁，因为主的话必定成就。这是第一段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一节到七节，一节到七节，耶和华按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神的话多么要紧，神多次的允许，特别是亚伯拉罕经过失败以后十三年，神没有理他，以后神向他显现，从撒拉要生。以后神又再次向他显现，十八章，创世纪十八章，神再次提出撒拉 明年就要生子，所以一再的强调，所以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神有他的日期，神有他的时候，不是不应验，乃是时候还没有到，不是不应验，乃是必须要炼净，必须要忍耐，必须要等候，必须要信心来接受。所以时候到了，神就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撒拉所以能够蒙恩，是因为神眷顾，神眷顾。今天你我蒙恩是神的眷顾，这个眷顾什么意思？是神施恩，是神怜悯，神眷顾就是神没忘记。我们常常以为神忘记，神不会忘记。第二点，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了神所说的日期，你注意啊，到了神所说的日期，就是神说明年这时候，十八章，神明明说明年这时候，撒拉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这是第二点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这是神是多么现实。年老的时候，身体如同一死，撒拉生育断绝，本来是个不育的一个妇人，生育断绝，年龄过了根本不会生孩子。所以亚伯拉罕和撒拉经历这位神是什么神？是死无变有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从这个生以撒你就看出，他们经历的这位神就是叫无变有，根本没有，不可能，也是死人复活，不生育变成生育，身体如同已死。这就是前两点。我想我们先对前两点很重要，前两点那边也是前两点，四十章，以赛亚书四十章，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第一节对第一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要安慰，神要安慰他的百姓，那么是神眷顾撒拉，两边相对啊。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啊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眷顾撒拉就能生儿子，神安慰那百姓就蒙恩，就能得福气。一面是神的允许成就，按照他所说的就为撒拉成就了。对他这边什么神言必成，也是你们的神说，说到了神说话，神一说就成就了。本来多么痛苦，长期的被掳屈辱，被践踏，做亡国奴，是得不到安慰。现在神说你要安慰安慰，还要再加上安慰，两个安慰，安慰加上安慰，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这两边相对，第一点就是神眷顾，这边神安慰，那么允许成就，这边神言必成。第二点，要在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，宣告什么？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那就是说以色列经过长期的被掳，是因为有罪孽，有罪就受刑罚，有罪就被掳，这个好比是征战的日子。所以我们的里面灵域之争是经过长期的征战，长期的这个搏斗，长期的摔跤，但终于呢神得胜，圣灵得胜，神的旨意就通行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年老生子，在亚伯拉罕特别接着第二节，亚伯拉罕年老的说神给他一个儿子，对他这边什么宣告复兴，这边说向他宣告，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向他宣告。所以耶路撒冷的安慰，对他那边就亚伯拉罕的安慰啊，大大的安慰啊，不但是撒拉的安慰，亚伯拉罕的安慰啊。这边征战日子满了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等候日子满了，这个长期的等候，这里面有多少征战，血气啊，肉体老我征战，很大的征战，看环境，看凭眼见，这都是征战。所以等候的日子满了，征战的日子满了。这边说是什么赦免罪孽，怎么就蒙恩了，怎么就能够得安慰了，罪孽要得赦免，那也说明长期受苦，他们服了罪孽的刑罚，赦免罪孽，对的，那边除去羞辱，撒拉一辈子不生育，这是很大的羞辱。像我们要一辈子信主，没结几个果子，可能从来没有领人悔改，神要除去羞辱，这边要赦免罪孽，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现在我们看，接着看三节到七节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，这个为什么起名叫以撒？这就是遵命，因为神说的，在18章不讲吗？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以撒还没有生的，神早就起名字了。主耶稣也是这样，耶稣还没有生下来，圣灵神已经给告诉耶 色了，说你要给他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个以撒，你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以撒什么意思啊？笑，就是笑的意思，喜乐了，你是真喜乐。以撒生下第八日，亚伯拉罕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四节五节都看见亚伯拉罕没有别的，他就是神念到他完全遵命。神说起名叫以撒，就起名叫以撒。神说第八天生下来，第八天行割礼，他就给孩子行割礼。行割礼什么意思？使我这个儿子成为立约的子孙，和神立约的凭据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就是行割礼。小小的就要行割礼，使他能够成为立约的子孙，实实在在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，在神的约中有份。你要在神的约中有份，你必须受割礼。今天我们在新约里有份，所以我们必须让基督给我们受割礼，除掉我们肉体情欲的败坏。第五节，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，怎么可能啊？年100岁，更说明神的信实可靠，神允许必定实现。撒拉就说了，下面是撒拉在见证，撒拉自己蒙恩，所以他做得出见证。一个人自己没有经历，你根本做不出见证来，这个是满心欢喜满口欢呼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神使我喜笑，本来是暗笑，在帐篷里躲在帐篷里暗笑，现在是真正的喜笑，暗笑变成喜笑。他说他听见的都我一同喜乐啊，所有的人都要跟我一同快乐，必与我一同喜笑。他又说，所以你的见证要做了再做啊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谁能够说得到呢？那就是看他称颂神的独一的作为。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太快乐了。我一个老太婆，我给我丈夫生了一个儿子，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现在撒拉已经90岁了，90岁的老太婆，可能牙也都掉光了。90岁给你生儿子，所以他太快乐了，为主做见证。所以我们要做见证，当主在我们身上行的奇迹，这个儿子不是我自己能生的，是主赐下来的，是恩典，是允许，是信心，是等候来的。所以他要感恩赞美啊，我们就到七点，对待现在也是七点。我们从三点看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道路，耶和华的路啊，预备什么呢？预备耶和华的路，特别说为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啊。这个旷野的人声就是预言施洗约翰，这段完全预言施洗约翰。神在耶稣第一次来之前，神预备了一位施洗约翰为主开道路，是什么呀？是一切沙漠啊，怎么预备道路？你看，在沙漠铺平神的路，在一切使沙漠都填满，使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的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新约里说是弯弯曲曲的。总而言之，神要借着施洗约翰在人的心中做一个预备道路的工作，预备道路的工作，两边相对，预备这个道路修平是目的是什么？预备主来，预备主第一次来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应该说，我们要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也需要有更多的施洗约翰兴起来做旷野的人生，大声的几乎喊叫，叫人预备人心等候主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道路修平预备主来，对着那边去就是等候炼金，生了以撒，那边是生了以撒，这边就是主来。我们等什么？那边等来等去等一个以撒，这边我们等候什么？等候基督第二次再来。那边我们再看，还有这第三点，那边是遵命起名，这边是旷野呼喊，就完全听命。这边就是做一个旷野的声音，做神的仆人。我们怎么做？就是做在旷野，在那里呼喊，传神的话，在那里呼喊。这边我们再看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大小山岗削平。对到那边去是什么？给孩子行隔离。给孩子行隔离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心中的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又是大山头小山岗，崎岖不平，老 丢人的东西，肉体之欲的败坏要把它消掉，那边就是隔掉，行隔离嘛，要隔掉，隔掉什么？肉体情欲，这边就是大小三个都要消平。这边说道路要改为平坦，道路改为平坦，不然的话基督怎么来呀？人心的都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，要改为平坦。对他那边就是信心经过试炼，那边就是神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心中，神做了长期的预备道路的工作，预备他们的心，使他们能够迎接这个以撒的到来，能够迎接，能够产生以撒。所以那边是信心经过试炼，这边道路改为平坦。这就是第四节第五节，因为他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这节圣经什么意思？神的荣耀是必然要显现，神荣显现，对着那边就是百岁生子。你说什么样叫神荣显现？你等到底，你身上一百岁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在亚伯拉罕身上叫做完全的彰显。你不等到底，你在你身上看不见神荣耀。你说我老了，神说我看你还不够老，你要老到一百岁，你要等等等等到一百岁，是百岁生子，对着这边神荣彰显。第六节，有人说你喊叫吧，第六节以后是又一个喊叫。我们知道这张圣经有三次的呼喊，第一次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，那个呼喊是要安慰神的百姓，要宣告日子满了，神要祝福了，罪孽赦免了。第二个喊叫就是预言施洗约翰旷野的人生啊，要预备主的道路。第三次就是第六节，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这个喊叫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喊，他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，有一个人说我喊叫什么呢？他就说了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野鸡的话，就是传扬主话。这个喊叫什么意思？世上一切花草枯干像花草枯干，但是他高举什么？唯有主的什么？主的话永远立定，你要传扬主的话，这是一个喊叫。所以今天在幕后时代，我们要喊叫什么？许多人让人注意神迹，让人注意方言，让人注意什么异能，但是今天我们要喊叫什么？花草枯干，主话立定，就让人家知道主的话。所以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节也是这样，耶稣怎么说？凡我所教导你们的，要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就是要喊叫的目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六节七节，我们两节相对，对着那边也是六节七节，六节七节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遵命喊叫，你要遵命喊叫，对着那边就是撒拉见证神荣，见证神的大恩典，神恩也可以，是因为神使我喜笑了啊，今天的人也都跟我一块喜笑，怎么不见证啊？见证神荣，对着这边就遵命喊叫，那边是一同喜笑，不但我们快乐，大家都快乐，周围人都快乐，所以一个人蒙恩，周围人都蒙恩，一同喜笑，对着这边什么呀？对着这边是世上的光景是什么？尽都枯干。你不肯在主的允许中有份的人，你不信靠神，你就是花草，世上的美容都是花草一样，尽都枯干。那边年老生子，那边是撒拉的话，他说在什么呀？在这个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就是他见证这个奇迹，神的恩典，神的作为，年老生子，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美容衰残，世上的一切都要衰残，美容也衰残了，年老都能生子，这不多么奇迹？所以我们不要啊，不要什么？不要留恋我们的美容，我们要年老生子。你尽管外面衰残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外体虽然毁坏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美容衰残，那边就是年老生子。这就是六节七节，所以他说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就是说要承认我们人就像花草一样，不就是慢慢衰残的吗？年轻时候像一朵花，你美丽奔放，但是你转眼就衰残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最宝贝的是 在族里面年老生子，生出神允许命定的子孙。第八点，花草被枯干啊、哦，我们就到七节为止，两边相对。现在我们从八节到十二节，八到十二，孩子见长就断了奶，以他断奶的日子，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，这真是大宴席。为什么摆宴席？感恩，从这个感恩的心让大家共享神恩，一同来分享主的恩典。我想这个宴席会上一定是做见证，大家分享神的恩典，大摆宴席，也说明亚伯拉罕真是被神炼的到一百岁的时候，这灵性也是丰盛，真是蛮有神的丰盛，像个宴席一样啊，能够摆着出来，摆着出来。那时撒拉看见，你看第九节啊，第八节亚伯拉罕摆宴席，摆宴席，大家亲友我想都来了，邻里啊，亲戚朋友都来了。撒拉注意什么？我们看第九节，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叫，这个喜叫原文的意思是敌视敌意，不是平常的笑嘻嘻，其实一种轻蔑的意思，瞧不起。他已经长到十三岁了，应该说十四岁了，是吧？十岁岁的男孩子什么都懂事了啊？怎么的？又给他摆宴席啊？那小小的小弟弟又生出来了，他根本不赞成啊！啊，他要传统产业。所以说他瞧不起敌意，那这点说明撒拉灵力很看透，他时刻警醒，他不是说哎呀快乐的都昏醉了，快乐的都冲昏头脑，他没有，他非常苏醒，他灵力警醒。一个警醒的人看透，一个人不警醒不会看透，什么问题也没有，其实这里有问题他看不出来，亚伯拉罕没看出，他看出来，他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，好厉害呀！啊，撒拉真厉害，撒拉现在非常刚强，这个刚强是在神旨意中的刚强，因为他亲身经历，神在我这样的年龄，神给了我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要承受神应许之福，所以他就说了，因为这个使女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，按人看这么狭窄啊，不是，乃是什么？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出一轭。你要么要以撒，你要么要以实玛利，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你拣选什么？你不能两个儿子，你只能有一个儿子，承受产业只有一个，神允许的只有以撒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以实玛利是从血气生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，神也看见了。所以接着开头十节是撒拉对亚伯拉罕说话，现在十二节是神接着对亚伯拉罕说话。撒拉的话，亚伯拉罕可能还犹豫啊，心里还忧愁，是吧？你说的倒也对，但是我实在忍受不了，隔爱呀、啊，十三年到十四岁了，这个生在家里，这个一天眼前这么一个宝贝的儿子，尤其从来没有儿子，得了那么儿子，现在把他赶出去，有感情了、啊，这人是有感情的呀，这个要赶出去，你这个选择就是你要把那些个人情的东西赶出去。属血气、属情爱、属人情的东西，人情人义绝对不能承受神的旨意，承受神的神的福。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十二节，神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没有说是你的太太啊，你的使女，虽然你借着他生了儿子，他仍然是个使女，所以撒拉这个谁夏甲也应该占地位，是个使女，你不要为他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，所以神的话是斩钉截铁的，多么清楚。所以我们今天拣选什么？除了神的旨意，没有什么可拣选的。哪怕有隔爱，哪怕有痛苦，哪怕有什么灾难，哪怕有什么难处，或者下家不肯走，或者怎样，你都不必考虑，你只考虑呀，拣选神的旨意，这就是最要紧的。所以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是很难很难的。很难很难的啊，但是必须顺服。对着这边来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是从八节到十一节，因为那边呢十十一对十节，有两节对一节。现在看八节，花草枯干啊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为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啊。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花草是站不住的啊，花草就代表血气，代表世上的人，也代表我们，我们在血气里面，我们人生就是这么短暂， 花草枯干代表人生啊，转眼就虚空，就归于虚空，是这样的短暂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花草枯干，对的那边是孩子见长。我们不要追求花草，我们要生命长大，让孩子，让神允许的这一个子孙，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在神的家里也要渐渐长大。还有那边设摆丰盛宴席，对他这边什么？那边是亚伯拉罕，对他这边，我想应该对以赛亚这位先知。以赛亚的这位先知，他真是灵里看透，他在宣告神言永立，永远立定。他在宣告，那边是摆宴席，这边是在宣告神的话。他宣告什么？他的话里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，神的话永远立定，花草都要枯干。这就是丰盛的宴席。你说什么是丰盛宴席？对他这边就是神的话。什么是丰盛宴席？神的话就是丰盛的宴席。第九节，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城邑说：“看那你们的神。”因为父亲要来到，所以呢，神要兴起很多很多报好信息的人，他们要登高山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登高山那边就是撒拉，这边登高山报好信。你不登高山，你不能报好信。为什么大家知道吗？因为西安就是建立在最高的山。我们到以西结四身上也看到，那个圣城，那个神的殿也是建立在最高的山上。所以要登高山，代表我们灵力要登高。你登高，你才能报好信息。对着那边灵力警醒看透。那边是说谁呀？说撒拉。撒拉是灵力警醒看透，这边就是登高山报好信，看透什么？那边是见敌喜笑，对他这边四个字不要惧怕，一面你要看见，一面你也不要怕。这个以实玛利已经14岁了，他在喜笑，他没存好心啊，他的存心，他这个喜笑有他的目的。他是敌视的，他认为这个家里只有我，是吧？只有我，我的爸爸，一切都是给我的，这是以实玛利的心目中。现在又生了个小以撒，还要给他摆宴席，他好不高兴啊！出于什么？出于嫉妒。魔鬼见他祭司长，为什么把耶稣钉十字架？嫉妒。那些个犹太人为什么把扫罗也害扫罗，也是出于嫉妒，这里也是嫉妒。但是这边告诉你，你不要惧怕，你只管极力扬声，极力扬声。所以一面是撒拉看透，一面是看见什么？看见仇敌，以实玛利代表仇敌在喜笑，这边就不要惧怕。再看第十节，这边的第十节对的那边是十十一两节，我们看一下第十节。主耶和华陛下大能者领导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这里讲了两样事，这里大能者领导，他的膀臂啊为他掌权，他有权柄，他全能的膀臂，他要掌权，他主宰世界一切。他还做什么？两件事，一面赏赐，一面是报应。赏赐什么人？赏赐寻求他的人，赏赐那些个爱他的人，赏赐那些个为他忠心的人。神要赏赐，信他的人得赏赐。所以说，这个人非有信啊，并不能得神的喜悦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到他面前来，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赏赐那些什么寻求他的人。你要寻求他，寻求他赏赐。但是对于仇敌报应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就是分别报应赏赐，神是把它分别出来，什么人赏赐，什么是报应，要分别出来。对他那边就是要分别以撒和以实玛利，要分别亚伯拉罕不能糊里糊涂。作为亚伯拉罕来讲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承受神的大福，神的大允许，神的大计划来建立亚伯拉罕成就，那你一家里面又是什么？又是以实玛利，又是以撒，是绝对不可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分别报应赏赐。我们的神他是分别报应和赏赐，对的那边就是不可同受产业，二子不可同受产业。 儿子不能同受传印，这个是萨拉的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萨拉怎么说？那边是将夏甲母子赶出。萨拉的话好厉害，这个叫做干脆，要实实在在这样去做，将夏甲母子赶出。你要赶夏甲，你一定把他儿子赶走。你赶儿子，你就连他母亲都得赶走，因为他本身就从情欲而生，那母子都得赶走，就是彻底的意思。那对他这边是什么？神像大能者领导，凭着人情仁义人的力量来讲，真是赶不出去。夏甲又不是小孩子，那你说以实玛利还算个孩子，也都长大了，成了个少年了。夏甲不是个孩子，你凭什么把他赶走？所以对这边就告诉你，神大能者要领导，神有权柄啊，他掌权呢、神大能领导就能够把他赶出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让神掌权，对他面呢不必忧愁。亚伯拉罕立刻就忧愁起来了。这个还是第十节啊，因为第十节对着那么两节。我再说一遍，这边是什么？神向大能者领导，对着那边就是要将夏甲母子赶出。这边说让神掌权，因为他必掌权，对着那边不必忧愁。神掌权你忧愁吗？不是你亚伯拉罕掌权，这个家应该是神掌权，所以不必忧愁。这就是十一节。再看十二节，这边的十一节，那边的十二节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所以那这节圣经更宝贵了，这边是神的话，这边是神的安慰。他必像牧人牧养啊，那边就是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话，那边神的话领导，这边是神的安慰。神说什么？他必像牧人，神是好牧人，他来牧养群羊。所以你惧怕吗？你不必惧怕，前一节告诉你不必惧怕，你只管扬声，他不必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亲自牧养羊群，所以你不必惧怕。这边是不必惧怕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不必忧愁。这边是亲自牧养，而且抱在怀中。你看看，神对小羊，那我们都是他羊群。主人牧人认识自己的羊，羊也认识自己的主人。所以这边就是亲自牧羊抱在怀中，对着那边就神说的话，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话？听从妻子，不必忧愁。这不必忧愁说了好几遍啊，你看圣经，不必忧愁。我们常常忧愁，忧愁什么意思？忧愁就是你在你的选择神的旨意和你自己的意思这个当中啊，你就容易忧愁。当你彻底的选择了神的旨意，你还有忧愁吗？那你就不必忧愁吗？所以但这个选择有时候很难，像我们肉体没有死透，我们就难选择。你到底选择什么？像我们的同工这次出去不是要选择吗？你选择人情仁义，那么干脆只挺温暖的家庭就不要出去了。但你拣选神的旨意呢，那你就把你人情仁义要赶出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亲自牧养抱在怀中，所以听从妻子，不必忧愁，也不必忧愁。还有这边是牧养乳养自己羊群，又牧养又乳养。我们的神就是牧人，当然我们也要乳养，也要牧养。我们的神他是亲自牧养乳养自己的羊群，对着那边以撒生的才为后裔，纯粹纯正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为后裔。对着这边来就是神亲自牧养自己的羊群，他认识自己的羊，一切不属自己的羊，你绝对不会受到牧养，主人也不认识你。所以那边也是只有以撒生的才为后裔。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看虽然很短，这第一段在亚伯拉罕内心目中有很大的征战，很大很大的征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感恩，要摆宴席还不难，但是你要顺从。顺从谁呀？顺从撒拉就是顺从神。所以后来神亲自对他说话，神知道他听撒拉话可能还难一点，撒拉话对就应该听，第一次撒拉话不对呀，那你讨个夏甲生的以实玛利，这一错错了这么多年，这次你应该听。所以我们要选择，不一定说太太的话都不应该听，或者丈夫的话都不应该听，你怎么个听？神的旨意你要 于你，他是你丈夫，你也不要去。
是
我们今天要顺从神，不是顺从人。所以现在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比较长啊，第二段就是13节到34节，那边是2节到40节，题目是人工虚空，可到主前重新得力。特别讲的偶像，人工都虚空，所谓的偶像都是人工。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也是人工，那么都虚空。今天我们就可到主的面前，连夏甲他根本不是神计划中的人，但是他这样哭，神上帝给他看见一口井，你要渴到主的面前，你要喊叫，你要哭求，那么你就蒙恩典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从13节看起。至于使你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大国，因为他是你所生的。这就是神对他的安慰，告诉他使你的儿子就是使你的儿子，撒拉的儿子是撒拉儿子，要区别开来。亚伯拉罕，大家看14节，亚伯拉罕完全顺服，所以亚伯拉罕蒙恩就在这边。尽管有软弱，有忧愁，有征战，但是他怎么样？14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拿饼和一瓶带水。所以我们一早起来就要把夏甲、以实玛利属血气东西把他赶出去。早晨为什么要灵交？我早晨为什么要亲近神？一早起来就把他赶出去，结果就给了他饼和一瓶带水。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，又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，隔着爱也得走，是吧？打发他走，从此夏甲和以实玛利就不在亚伯拉罕的家里，夏甲就走了，在别西巴的旷野走迷了路。所以凭着自己啊，你总是走迷路，但在走迷当中还有神的恩典。15节，皮带的水用尽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因为水用尽了，他也渴，孩子更渴了，小孩子嘛更是忍受不住，所以他不忍见孩子死掉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，看着孩子也在哭，他也在哭，相对而坐，放声大哭。我想这个时候夏甲也知道祷告神，也知道求告神。哪怕是夏甲，就代表世上的人，他有个呼求的心，下面神的使者，神听见，神的使者就显现。接着我们看啊，我们这一段看到一直要看到21节，看到21节，神听见童子的声音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：“夏甲，你为何这样呢？不要害怕，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。”神很怜悯小孩子，童子的声音，小小的孩子声音，实际也不算小了，是不是？已经14岁了，神听见他的声音了，所以神的使者就说了：“起来，把孩子抱在怀中。”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，他就看见一口水井。其实夏甲迷路的地方就是有一口水井，但是你心里迷糊的时候就是看不见，只知道哭。当使者向他显现神的话领导的时候，叫他不要怕的时候，眼睛明亮，一开眼看见了一口水井，于是他就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。神保佑童子，他就见长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常常也走迷了路，我们人生的道路常常也很可怜，干渴，需要活水，需要水。那你怎么样？那你就放声大哭吧，你就求吧，你就渴到主的面前吧，你不要自己渴还以为不渴，你要渴。结果就给他看眼睛明亮，就看见一口井。所以这一段也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祖先，这么伟大的人，他给夏甲也不过是一皮带水。这表明什么意思？人所给你的多么有限，但是神给的什么呀？神一开眼睛，你看到是一口水井，这口水井能装多少皮带啊？那简直没有办法数算。所以夏甲要得到是神给的活水井，活水，但是亚伯拉罕给他一皮带水。这平常我们说，我们这些我们自己所有的，也不过是一皮带水。你能给人，也不过一皮带水，解得了渴吗？不能解渴的。是不是在旷野就要走迷了，又渴又迷路，但是渴苦到神面前，哭到神的面前就有救。所以底下就是预言这个童子长大，神说他要成为一个大国。21节，他住在巴兰的旷野，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来，所以以实玛利的后代和埃及人这都分不开的，都是属于阿拉伯世界，他们的血缘上都有关系。娶了一个埃及的妻子， 就说明根本完全是属血气，没有一点点是属神的。我们就到二十一节。好，对他那边到二十节，大家看一下那边二十节，本来应该二十二节，因为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，到二十一节那边大家翻过来。那边呢，我们现在从十二节要看到二十节，十二到二十这一段，这一段开始讲什么呢？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神的伟大无限，先知的笔下，在以赛亚的笔下，他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谁能和他相比？他的知识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谋略，简直没有人能比。也看了人的有限、贫穷、微小、渺小、可怜。所以十二节说，谁曾用手心来量珠水，用手虎口来量苍天，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，用瓶来称山岭，用天平来评纲领呢？人怎么跟神比呢？你怎么来测量这位神呢？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看十二节，十二节，一面看到神的伟大无限，一面看到人的有限可怜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什么？神分别使女儿子，把它分别出来。这边就神旨意伟大无限，神的旨意啊伟大无限。这边呢是什么呢？啊，那边就神把这个使女分别，就把他要赶走嘛，就把他分别出来。那面讲到他另立一国，就是讲到这一个以实玛利，他也成为一个大国，这个国是另外的一个国，另立一个国。这边应该承认什么？承认有限。从这句话里面，谁曾就是哪个人能够用你的手，用你的虎口啊，来称量这个神伟大的这个创造，能吗？这个连神的作品我们都觉得太伟大了，更何况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神，万物就好像神这个作品一样，你怎么来衡量？多么有限！所以两边相对，神旨意或者神的智慧是伟大无限，是伟大无限，人是多么可怜。再看十三节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那边就是打发走了，打发那个他们母子两个走了。这边就告诉你，神心难测，谁能测出耶和华的心？神的心，小字说也是神的灵，神的心、神的灵、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，谁能够测出啊？人没法测出。所以今天亚伯拉罕今天只有一样什么？就听命顺服，就听命顺服。于是就打发他们走了。神的心难测度，还有你看这边什么，谁能够什么做谋士指教他呢？我们哪个人能做上帝的谋士来指教他呢？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对他那边就一提带水旷野走迷，那就说明神是无限，人是多么有限。这边神无限到他的心和他的这一切所做的，谁能指教他？谁能做他的谋士？甚至可以说他一切所做的我们有时候都不懂，我们领会的还是太少，所以我们常常走迷啊，一皮带水。所以这边是神是无法测度，那边是有限的一皮带水，这两边相对。所以亚伯拉罕能给人的也不过是一皮带水，而这边神是没办法测度的。十四节，十四节，其实十三十四节我们连着看更好，两边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一面十三十四啊，再看十四节，他与谁商量？谁教导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？又将知识教训他？将通达的道路指教他呢？意思说，神的这句话总起来的意思就是，神的知识无限，用不着我们来指教，也用不着我们来去来这个跟他去商量。神知识无限，对他那边就是皮带水用尽。皮带水，一皮带水，你背得动的皮带有多少？有多少？是吧？很有限，很有限。皮带水会用尽，而神的知识是无限的。所以，我想就叫我们更谦卑，认识我们自己有限，也不但还能给的有限，我们自己所有的也不过就是一皮带水，表示非常有限。到时候你就走迷了，到时候你就渴了。而这边呢，神知识无限，所以我们要谦卑、渴慕、寻求他。十五节。可能万年都像水桶的一滴， 又算如天上什么，又算如天庭上的微尘，他举起重海的好像极微之物。这个十五节让我们认识了渺小如一滴水，那面是什么？干渴放声大哭，那面是渴得不得了啊，渴得大哭。那我们要这样的渴，对着这个我们要这样的谦卑，认识我们好像一滴水一样，沧海之一粟啊，洋海之一滴啊，那多么渺小。认识越谦卑，越认识自己渺小，那你才会真正渴到主的面前，哭到神的面前。有的人渴了走迷了还不肯哭，还不肯来到主的面前。十六节，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，那就是见神无限的丰盛。所以那边就是神呼叫，神安慰啊，夏甲这么哭啊，接着就是神听见，以后神就借着使者来呼叫他，神安慰他，神呼叫，神安慰。那这边就告诉你，你要看到神无限的丰盛，连黎巴嫩的树林都不够当柴烧，如果你要献祭的话，意思说你都不够献的。十七节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那简直我们就等于没有，我们小的不但小，而且我们就是个虚空，是个虚无，也表明人生的价值。你不在基督里面，你说这是一场什么空，是虚无，是虚空，两边相对，万民为虚空。那面讲他后裔为大国，这个后裔是指的属血气的世人，阿拉伯人，以实玛利后裔不就是阿拉伯的后，阿拉伯人吗？阿拉伯的世界。所以对着这边呢，虽然是成为大国，对着这边在神眼中看是虚空，是虚无。那边神吩咐起来，神吩咐下下，你现在起来，你不要老哭，你要起来，你把孩子抱起来。后来神就开开眼睛了，是不是？神吩咐起来，对着这面怎么样？这面是神前为虚无，特别说万民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虚无，所以要起来。这是十七节，再看十八节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所以说两边相对，这就是认识神无可相比。所以对着那面去，眼睛明亮，见一口井。所以我们需要眼睛明亮，眼睛不明亮，你以为能够跟上帝相比？有些人非常狂妄，以为自己能跟上帝同等。其实我们谁能跟上帝相比呢？那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眼睛明亮，看一口井，那你在认识神无可比，也看到神的丰盛。这口井就是跟那个一皮带水相比来讲，那就是神的无限。所以两边一些圣经表明，表明什么意思？偶像、人工、虚空，那边就是神保佑渐长大，神保佑他，他渐渐长大。以实玛利能够长大也是神的恩典，但是后来他们根本不认识神，偶像虚空，人工偶像人工都虚空，都是虚空。再看这个是十九节啊，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说这个以实玛利成了弓箭手，以实玛利也不过是个弓箭手，所以他就是这个野蛮呐、啊，征战好战，现在是一手拿可兰经，一手就拿把刀，拿着弓箭，什么意思啊？到处就是侵略强战。对着这边是人工铸造，这个偶像是什么？偶像不过是人工铸造，那边是成了弓箭手，所以这一切都要归到虚空。再看二十节，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这边是立起人工偶像，对着那什么呀？那边就是夏甲，所以可见的夏甲到底有没有生命？也蒙了恩典，也住在亚伯拉罕的家里，做了撒拉的使女，当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使女了。他怎么样？他为他的儿子娶什么？娶埃及的女人为妻，这就可见了。所以这边是立起人工偶像，那边就是娶埃及，从埃及娶妻子，从埃及娶妻子，让他还是和世界联合。埃及不是代表世界吗？世界也是注定了，也以实玛利跟埃及人这个属血气人就是血缘呢、啊、分不开，联合起来啊，从埃及娶妻子，这边就是立体人工偶像。再深看，不是都是虚空吗？这是一段，再看最后一段啊，我们要快点了，最后一段，
这边是22节开始到末了。当那时候，亚比米勒从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。”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就知道，曾经在20章，那亚伯拉罕，那这个跟非利士人不是这个亚伯拉罕撒谎，不是跟非利士人有关系。现在呢，非利士人怎么样？看见，亲眼看到亚伯拉罕蒙神祝福，各方面蒙神祝福，他就是自己主动来求和，也惧怕的意思。求和什么？外邦人求和的意思都是看你强盛了，也就好像后来看见以撒也是这样，想来求和啊，你所行的事有上帝保佑，这也说明亚伯拉罕身上有神的见证。所以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，我怎样厚待了你，你也照样厚待我，以你所寄居的这地。亚伯拉罕就情愿这个当然了，人家愿意跟你来立约求和，亚伯拉罕就答应情愿起誓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发现了一口水井，亚伯拉罕为这事。从25节以后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失败，有软弱。这个软弱在哪里？他跟外邦人还计较曾经被他们霸占的一口井。其实神就是亚伯拉罕的丰富，你不必为这口井来跟人家计较。后来他又付了很大代价，又拿出7只母羊来做一个证据，结果有用吗？这个亚伯米勒是个外邦人，他来跟你求和跟你立约，他还不承认。到后来到了子孙后代根本没有用。后来到了26章，我们就知道到了他儿子以撒的时代，那非利士人更加欺负，把亚伯拉罕曾经挖的井都给他塞住，他根本不承认。所以这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跟外邦人可以和他和好，但是你不要跟他计较，没有用。所以亚伯拉罕应该肯吃亏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他，亚伯拉罕说：“谁做这事我不知道。”那他翻脸就根本不承认，你也没有告诉我，今日我才听见，其实也不一定是真事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嘛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你霸占了人井，你会不知道？亚伯拉罕就把羊和牛给了以前亚比米勒立约嘛，当然要有牛和羊来立约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又另外把7只母羊羔放在一处。亚比米勒就问他了：“你把这个羊羔放在一处什么意思啊？”亚伯拉罕就说了：“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7只母羊羔，意思说我给你付了代价了，其实是我的井，现在我再付代价就好像付钱一样的意思，我付给你7只母羊羔了，那么作为我挖口井的证据，这个井算我的。”其实证据不证据也没有用，到最后他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，所以那地方就取名叫别是巴，就是两人起誓结盟的意思啊，就结了盟了。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，亚比米勒就从他的军长菲戈就起身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再提了。到了26章，我们以后就会看出来了亚伯拉罕立了约，又跟他这个做了证据，其实都没有用，因为人到时候就翻脸，就不承认了所以以撒就看出在这一点上比亚伯拉罕好。以撒就是一味的谦让，一味的谦让，哪怕我刚挖的井，你又占了，你就占，占了我再挖，占了再挖，最后以撒挖到活水井所以我们要这样。所以最后2节，我们看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所以最后就是看着亚伯拉罕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栽一棵树呢？那么他在这里可以安静，可以退休，可以隐藏在主的里面，得的阴凉，就表示说投在主的阴下。垂丝柳树当然是了，你可以给你阴凉，你就投在主的阴下，他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只有神是信实的，你跟人做证据也没有用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之地寄居了多日这一段他就求告神，因为求告神，所以22章神再一次的试验他，神要把更大的福要赐给他。好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我们看从21节开始：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听见吗？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没有明白吗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先知在见证神的作为，见证神的作为，那面什么敌来求和，这边就是见到神的作为，就是你曾看见吗？你曾知道吗？自从立的根基，你有明白，意思说人多么有限，你怎么能够知道神？ 怎么能认识神？神立地的根基只有你在那里吗？你怎么能知道？岂能又明白呢？所以下面三句接着讲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万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这就是看见要认识神的那个大能、神的作为和神的伟大。以赛亚在见证神的伟大，见证神的作为，见证神的伟大。对上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外邦人在见证亚伯拉罕有神的保佑，有神的见证。所以一面是亚伯拉罕情愿起誓，对他这边来就是见神大能。外邦人来跟你求和，这证明亚伯拉罕身上有见证。这边呢就看见以赛亚的目的就让人认识神的作为多么奇妙，多么大能，他的作为，他的大能。人呢居民好像蝗虫，我们多么渺小，他呢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。所以这点不就呢，圣经就是根据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地球啊是圆的呀，他16世纪才发现，其实圣经早就告诉你地球是圆的。神就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是吧？大圈之上，他铺张穹苍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大能。那边就是在外邦中有见证。第二三节，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审判官成为虚空，两类相对。君王、审判官皆虚空，对到那边去就是为一口井计较，虚空。亚伯拉罕这样为一口井来计较，我们来说应该说也是虚空。24节，他们就是指着地上的审判官和君王，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这也刚才扎在地里，但是神一吹在地上就枯干，旋风就把他们吹去了，像碎屑一样。就是地上的政权统治者，你多了不起，但是呢转眼就吹去，转眼就归于无有，两边相对。24节，那面是翻脸不承认，也不你了，没有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，翻脸不承认，对着这边转眼归无有，世上的权势地位都转眼归无有。那面争景落空，亚伯拉罕争景落空，他跟他说呢没有用，对着这边转眼吹去，这是个君王审判官转眼都吹去，他的权力、他的地位、他的享受、他的财宝都吹去。那你这一个景不也是这样吗？如果你为自己来争，也是转眼吹去，你不争你放弃，神给你更多的景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求主让我不要争。25节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这句话以赛亚书这一章圣经特别多，我们到底跟谁相比？世上任何一个人你都不能跟神来比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无可比，那边就是人曰虚空。26节，你们向上举目看，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为他的全能，因为他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就是天上万象是神在那里摆列，神亲自在给他起名字，神亲自来数数目称其名。所以两边上帝就举目看创造万有的主，不是让你举目看什么看星星伟大，乃是看神伟大，举目看创造万有主。对着那面还是对亚伯拉罕，只看见什么？他只看见属地的一口井，你怎么不抬头看看这位创造天地万物、天上万象的这位神？我们倒看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我们真是我们的眼睛看得太小了，所以说井底之蛙呀，他只看见这个天象井这么大，看得太小了。所以那边是只看重属地一口井，这边是举目看创造万有主。27节。最后一个，最后呢就勉励我们勉励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软弱无有，我们要仰望主，重新得力，等候他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冤屈神必查问，这个是个反问话，那意思说你不要以为你的冤屈神不查问，那意思就你有冤屈上帝一定给你查问的，冤屈神必查问，对着那边吃亏神都看见，你亚伯拉罕吃亏神看见了。所以这里还一句话说，以为道路向神隐藏，这就自 做聪明人，以为二我的道路上帝不知道，向上帝隐藏。对着那面也是对亚伯拉罕，那面是这边是讲雅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面呢是亚伯拉罕本人，用心良苦，突然挣扎，又把这七只母牛怎么个摆列怎么样，这不是用心良苦吗？突然挣扎。所以这边你以为你道路向上帝隐藏啊，其实藏不住的，一个是突然挣扎，一个是不能隐藏。再看二十八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两个相对啊，神智慧难测度，对他那面为仅自立根据，自立证据。这边是亚伯拉罕的智慧，那边是上帝的智慧，你看哪个好？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，所以他不疲乏，他不困倦，他根本也没有疲乏，没有困倦，因为他的能力是源源不断的，是无穷无尽的。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告诉你，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，没有限量，所以他不会疲乏，他不会困倦，他智慧无法测度，所以神智慧难测度，这个未仅自立证据，这叫自作聪明了。第二十九节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那我们有没有承认我们疲乏软弱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该休息了，疲乏嘛，你来到主的面前。疲乏他赐能力，对对对对，与人立约起誓，你越跟他计较，你越失败，你越疲乏，你越软弱。所以我们要今天要跟主，要跟主来起誓立约。你跟他和好和平是应该的，但是你跟他计较就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们对世界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啊？我们对人还有什么可争的？应该与世无争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么他加力量，他赐能力，你看多好。那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自己软弱，那么他就加力量，他赐力量，他加能力。三十节，就是少年的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。那不要讲我们老年人了，连少年人强壮的意思都是有限的。你看这次大家那么干活，你总得累吧？你年轻人，那天那个蔡弟兄都说我简直要崩溃了，后来一感谢神，他还能继续干，简直就要崩溃了。少年人强壮人都要跌倒，都必跌倒，那你怎么就不跌倒呢？你看两边相对啊，对着那边去，来得及，对着那边去，马上完了，马上就完。那面什么？那面就是他栽了一棵垂死柳树，那面就是投主印下，这边不再疲乏，还有求告主名，这边免致跌倒，不然我们就要跌倒啦。我们怎么不跌倒？我们怎么样就不疲乏？那你要投主印下，你要求告主名，这是三十节。再看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，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飞得高啊。那面就是别示巴，什么意思？与神结盟。如果我们真的与神结盟的话，那对他这边展翅上腾啊，展翅上腾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亚伯拉罕后来就在别示巴那里住，就你跟主结盟，你才那个安息，求告主名。这边是等候重新得力，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。所以最后一段我觉得特别宝贝，我们承认我们疲乏，我们实在是常常疲乏，常常软弱，没有力量，但是你要等候在他面前，对着那边要投主印下，要跟主结盟，你展翅上腾，你这边等候重新得力，那么安息就求告主名，你就不再疲乏。所以最后说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的同工就要奔跑行走，不疲乏，不困倦。为什么？投在主的印下，求告主名，是我们继续求告主名。亚伯拉罕就在那边寄居多日，寄居几天就求告主名几天，天天求告主名。我们要天天求告主名，那这边你就能够奔跑不困倦不疲乏。
大小轮中心切可圣言，等候复兴扎根结果，切可圣言，等候复兴扎根结果。
好，我们大家。